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呢，大家非常非常熟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那就是那施洗约翰带着两个门徒啊，站在那里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他就讲啊，看那神的羔羊。那两个门徒听见施洗约翰的话呢，就跟从了耶稣。那这时候耶稣啊，转过身来看着他们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哎，他们说：“拉比，就是夫子哈啊，你在哪里住？”耶稣就说：“啊，你们来看。”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而且呢，这很奇妙的是，这一天并与他同住，那是约有深圳了啊。我想这段圣经来教会的人听过了很多次，就是主呼召门徒哈，就是让人去跟随他。跟随当然有很多事情大家晓得，这些门徒啊原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他们现在怎么样，听到说耶稣是神的羔羊，神所拣选的，他们就跟着耶稣了啊。跟随耶稣是不是一个选择呢？我们从耶稣的话来说，你们来看，好像是个建议，好像是提供一个选择哈。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圣经的话呢，你不用看原文了，你去看英文的话也是比较清楚哈。那这句话它其实不是一个建议啊，也不是一个你怎么选都可以，它其实是一个命定语气 come and you will see。 这个 come 是一个命定句啊，就是你必须来，你应该来。来到耶稣面前啊，其实是我们每一次聚会或者每一个人人生啊应该有的状态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是隔着烟雾啊去看耶稣哈。我们自己做福音朋友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等到我们信主之后才晓得，哦，应当这样看啊，应当这样看。我也很想啊，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哈，也很盼望对每个弟兄姐妹讲啊，其实我每次啊，你不管是在哪里聚会，也不管什么样的聚会啊，也不管是什么样的名人也好，非名人也好，其实我们都是怎么样来到耶稣面前。既然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。有时候可能不一定当时看得见，但是过后怎么样，就是慢慢慢慢你会看得清楚， You will see。 但是呢，你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来到主的面前当做一个选择，当做一个额外，有空就来，没有空就不来。甚至我们去传福音也好，去帮助别人也好，无非还就是怎么样，让别人来到主面前。因为你不来到主的面前，没有别的选择。来看什么？不是看夕阳景，其实准确讲啊，也不是看我们个人的事情，准确讲啊，是看到主在我们当中的状态。那真正来讲呢，那就是看到主啊。因为施洗约翰两次就讲啊，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他让这些门徒所看的东西啊，其实不是看他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特别还责备那些人，你们到旷野是看什么？你不要以为来逃避一下愤怒就可以了。他介绍的就是在我之后啊，有一位怎么样拿着火拿着簸箕的人，那因为他是用圣灵给大家施洗。施洗约翰介绍的呀，也就是怎么样要看到耶稣基督。就是真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，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看见这位主。你在教会里还是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，其实每天啊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来到主的面前。那这两个门徒啊确实做我们那个很好的榜样哈，因为他们原本是跟着施洗约翰的，现在怎么样，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啊，这一天他们就跟主同住了。从门徒这角度来讲，那基督徒不是要做基督徒啊，真正要做门徒，甚至段立文以前讲过啊，要做什么呀，做仆人。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啊，读圣经还读得不怎么样，我忽然间哎，很开启哈，很开启。因为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到主面前来啊，都觉得是从主那里得什么。那感谢主，主他是神的羔羊，他可以背负我们的罪孽，能够赦免我们。我们呢，也不仅仅只是从主那里得点什么好处啊，更重要的怎么样，到主面前来啊，有一条必走的路，就是要成为主的门徒。什么是门徒呢？门徒其实就是学生啊。照这里讲，他称耶稣为什么夫子啊？夫子就是老师。那尤其在以前的时代啊，学生是要完全听从老师，老师走到哪里，学生要跟到哪里，老师做什么，学生就要做什么啊。这也是主耶稣后来啊再三讲的啊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 老师遇到这样的事情，那学生一定也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啊。老师做的事情，学生也跟着去做啊。真的感谢主哈，主真的他赦免我们，但是一个信主的人啊，从内心里哈，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主的门徒。从圣经在福音书或者在使徒行传里经常用的词叫做门徒，其实到后面的圣经啊，很少用门徒，那大部分都开始用圣徒或者仆人来称呼啊。那我们越走啊，就是更加的清楚。从来和去的这个角度去思想的话，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啊，发现自己有时候啊，真的是有这样的问题哈，常常会躲起来啊，躲起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唱歌也唱了，唱完之后也不知道唱的什么啊。很多时候怎么样，也是来读圣经了啊，因为每天要读经嘛，读完了回头就和尚就忘记了，也聚会了，聚完会回家可能就照常过日子了，并不是真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甚至有时候怎么样，内心世界里还有一点故意的，生怕被耶稣摸着或者抓着，确实有这样的情况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哈，那我确实跟有些弟兄姐妹谈论的时候，鼓励他起来的时候啊，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，他就怕被耶稣抓着，就怕被耶稣这样碰着。其实啊，弟兄姐妹，你从这里就要看啊，这些人啊，被耶稣碰着抓着的时候啊，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哈。你不需要把自己包起来，那越是走到耶稣面前啊，你越是会知道他就是那一位，而且知道他怎么样，就是充满啊，你这一生还有什么可以留下的东西啊？其实我们尤其在北美的人啊，日子过得也不错了，要房有房，要车有车，要空调有空调，跟我们小时候比，就像我上次做见证想交通也是这个话题啊，就是跟我们小时候生活相比，已经没有办法再形容了，我们过的日子已经好得不得了了啊！其实我们人生还有什么盼望吗？在地上你还能变成什么样？其实你到这个年龄想这样发大财可能也不可能了，该发的也发了啊，没发的也不可能再发了啊！对不起哈，不是掐掉大家的希望啊，诚实讲啊，确实是你恐怕也没有什么太伟大的杰作了啊，个别人可能，绝大多数人也就这样过日子，就这样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啊，就是你把自己包起来啊。其实我们越是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就把自己向主打开的话，你就是把圣经当真的话，你就是把圣经当作神的话去读的话啊，你其实不需要别人再多告诉你什么，你已经可以怎么样跟随神啊，做一个跟随他的人，对不对？其实你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？没有了啊，没有了。就算是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成功，其实也没有了，更何况我们在地上啊，本身也没有什么成功。这个不是说地上没什么盼望了，我们来跟随神啊，不是说看破红尘来跟随神，而是你真的当你把自己放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领受到这一位神的羔羊啊，他成为我们跟随的对象啊。有时候啊，你经历过后啊，才晓得这样的滋味是多少。你越是愿意把自己放到主人的面前啊，越是可以知道这样的美好。那彼得啊，当初他是第一批跟随主的门徒，他跟着跟着，后来当他年老的时候啊，就想起很多事情。在他的彼得前后书当中啊，他有十多次讲到主耶稣基督。他的彼得后书第一章呢，也讲怎么样？哎，我们乃是亲眼见过他荣光，对不对？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啊，亲自听到这个声音从天上下来。其实他当初听这个声音的时候，大家都晓得这是在变相山上，对不对？他讲这句话的是在指变相山。他在变相山的时候啊，他自己已经很害怕，他都不知道胡言乱语什么，但是他这样跟着主走的时候啊，回头想起来那是非常美妙无比的事情。跟随主啊，其实非常喜乐。我有时候也是特别留恋啊，当初刚信主的时候啊，那个火热的状态哈，因为那时候不需要管教会的事情，你很多事情不需要管，你就是 往前走哈，去传福音去干什么。真的上次做见证就跟大家讲，我跟着段弟兄出去哈，我还记得有一次从那地方回来，真的是一路啊，很多圣经都是听段弟兄在路上讲的啊。从拉巴回来他给我讲这个罗马书哈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一边走一边看哈。我还记得有一次跟谁在一起哈，开车开着开着怎么样，后面警车就响了，原来一边走一边聊啊，不知不觉把速度给超上去了哈，当然还吃了张罚单啊，罚单是应该的。真的是讲哈，有时候你跟着主往前走的时候，那喜乐啊在心里可以充满出来的啊。人呢、啊、不要把自己包起来，当将自己啊放到主的面前。那当然走着走着你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， so what?难道就这样跟着就去认识吗？就是读经吗？祷告吗？啊，你去再往前走的时候，彼得也是一样。那我们这里再看第二段圣经哈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这个故事大家也太熟了，那我也不需要再念一遍。大致来说啊，耶稣讲完道，叫彼得下去打鱼，对吧？那彼得因为打了一晚上没打着，那主耶稣说你把所有的网放下去，下网打鱼，这个网是多数的，对吧？当然彼得就说好吧，那依着你的意思，我就下一只网吧。他就把一只网放下去，结果圈出了许多的鱼啊！这是神迹，对吧？这是耶稣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。走着走着呢，那天他可能也太困了，光忙着打鱼了。对，至于这个耶稣讲的道是什么，他也忘记了哈、啊，也没有传给他的这些门徒啊。说不定很有可能是他自己没记住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人生当中的经历确实可以很清楚的，对吧？这段圣经我们不需要再去讲，至少。问一个问题，当我们遇见这样一个神迹的时候啊，可能不一定像彼得这样，但总之很多神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传福音，一个艰难的人被我们传了终于信了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啊彼此之间达到一个更美好的阶段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我们教会人探增多的时候啊，那神的作为在我们中间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感想？有时候我就这样想，想半天真的想不出来，彼得的动作啊跟我们不一样啊！我真是感谢神，或者底下接着要做什么，我们想很多事情啊，但是彼得啊却是一个很特别的动作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，主啊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啊，我是个罪人。而且呢他接下来就把船啊鱼啊网啊全部丢掉跟着耶稣走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。那当然在这里边让我很思想的就是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为什么彼得在这么大的神迹面前啊他能够认识到？当然有人分析，因为主耶稣叫他下很多网，他只下了一个网哈，也有人讲这个啊很多事情，我想都有可能啊，也可能是说哎他怎么又跑去打鱼了。也可能他整个一晚上都没有打到，也可能说他啊，耶稣的话他不一定去听得进去，我想都有可能啊，都有可能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忽然在耶稣面前，忽然在这位父子面前，彼得的内心世界有个动静啊。我相信这对我们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啊，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，就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认识到自己伏在罪的权势底下，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罪人。彼得后来也提到这样的事情，他自己写彼得后书的时候，他讲到神把这一切赐给我们的时候啊，叫我们与神有份的时候啊，他就讲我们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，有了什么加上什么，所以他最后讲啊，你们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啊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啊，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啊。就是说我们知道神这么多的伟大奇妙的时候啊，一定会在认识神的这个事情上啊，一定会结果子。人若没几样会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可能说懒惰，可能说外边的原因，彼得却不是这样。彼得他说啊，人若没有这几样啊，就是眼瞎，这个我们还可以同意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昔日的罪啊，已经得了洁净啊。哎，很奇妙，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真的很感恩啊。就是说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，一定会晓得自己是软弱的，自己是有罪的。一个人你 碰到耶稣基督，你不但会碰到他的圣洁和伟大，你一定晓得自己的不如。但是彼得从来没有意思叫我们盯在这个事上看，耶稣也没有叫我们盯在这个事情看，耶稣没有责备，耶稣没有更多的提醒，其实我们认识就可以了。但耶稣怎么样，却对西门讲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或者讲得人如得鱼了。耶稣怎么样，却反而越是你认识到的时候，他赐给我们是一个更大的使命。你在地上就算打鱼打得再成功，主祝福你打鱼，收到他打鱼都成功，又怎么样？不是，主耶稣却是怎么样，叫我们得人如得鱼。好，那当然从门徒的角度来讲，他就是一定要赐给你一个使命，一个任务。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在地上没有使命的，一个基督徒也不可能没有负担的，一个基督徒也不会神不从来不感动你什么事情的，一定会有的，圣灵在一定在我们身上做工的。你若不是被罪捆绑的话，你若不是说只顾自己的话，你一定会晓得，不会消灭这些感动的话，一定会晓得主对我们托付。这一段圣经绝对不是说立彼得为使徒啊，何以知道第五章第六章接下来耶稣祷告，那才拣选十二个人为使徒啊，那个可能不一定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，也不一定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，但是这一段话却是对每个人讲的。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啊，一定主给你一个深深的使命。为什么？从今以后要得人如得鱼了啊，这是主吩咐给每一个人的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尤其在我们疫情的阶段，我很感谢主，刚才你们祷告的都是在为别人的得救祷告啊，都是在啊为传福音祷告。我所盼望就是说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啊。你想想看，疫情当中死了十多万，可能这还是个小数啊啊，有一天怎么样，白事大宝座前，有一天那个天地号动吹响的时候，有一天到那个复活的时候，那可不是几万、十几万、几十万、几百万的问题。好，其实你想想看，一个人真碰到主，真知道主那么美好，那你不可能容忍别人怎么样在那个灭亡当中的啊，更何况主本来就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神圣的使命。好，你要得人了，这是主赋予我们的，好，这不是我们能得的，好，主一定叫我们能得，我们就要去，他没有教我们什么办法，对不对？他只要我们去传讲就行了，更何况主在这里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怎么样，这是神圣的一个使命，好，真的不要怕，好，不要怕，我们不是说要别人都得救，也不是要别人不得救，我们只要不怕，我从今之后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得人如得鱼了。因为彼得也讲过这样一件事情，对吧？他就是我们一定不会闲懒不结果子的，我们只要照着主的话去做哈。来到主面前不但去认识主，来到主人面前也不但知道我们的责任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。因为主耶稣啊，临走之前特意讲哈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段圣经也是大家太熟太熟的，就是我们常常被基督称之为的大使命哈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啊！大家会背，大家会说，但是重点会不会去执行啊？感谢主，这段圣经啊，真的用心读，真的晓得跟我们有关，我们格外的感恩。为什么？你说有很多奥秘的事情主都没有讲，我们也很想知道，但其实主已经把他最重要的心意给我们讲清楚了。什么是大使命？那就是主最重要的事情嘛。主已经把他最需要的告诉我们了，不需要再有任何人任何的办法去解释了。神的目的就是叫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当我们愿意跟随他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自己成为主的门徒，那更是怎么样，不但让别人信主，也是让别人怎么样成为主的门徒。主已经讲了哈，你们要去，你们要去，往哪里去你自己知道的，你看到的。有心到别的国家去，感谢赞美主，有心到隔壁邻居那里去，也感谢赞美主。无论往哪里， 你要去啊，因为基督徒啊，不是来到主的面前就够了啊，更是要去。我有一次看书啊，看到一个人写了一句话，他说基督徒啊，就是一群牛粪，聚在一起啊，就臭气熏天，分散下去啊，就可以使庄稼成长。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其实今天的很多教会啊，拼命让人聚在一起，不一定是最好的。当然是需要聚，不是说不要聚，没有反对聚，因为来嘛，首先是要来嘛，来了但是怎么样，重要的目的不是来，重要的目的是要去。因为主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去，往普天下去啊，也只有怎么样进到人的中间，我们才可能使人得救。尤其在疫情当中啊也或者这几年当中啊，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也更是理解这个去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不太容易说啊，你把福音讲清楚他就信主了，更多的是靠着我们要进到他们中间，尤其我们活在他们中间，不是靠一两个人去，而是我们一群人一同活在他们中间，进入他们中间，可以使他们成为主的门徒。这段时间跟我太太一起想用办法去传福音嘛，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说讲讲这个如何带孩子吧，哎，一下带来吸引怎么样很多人啊，很多人愿意，因为很多孩子在家真是很艰难嘛，管小孩是太难的事情哈。这一管，哎，一讲还挺有效果，哈，挺有效果。那慢慢可以把圣经介绍给他们啊，借着这很多东西啊，其实最好教育孩子的办法当然是圣经嘛啊。但是我们进到他们中间是干什么？不是要他们把孩子带好，光靠带孩子带好是不可能的。离开神，你怎么可能把孩子带好呢？带的再好也是世界上的一个材料嘛。对不对？唯独让他们认识神呢，也才可能怎么样带好自己的孩子。基督徒最重要怎么样是要去啊，去，也只有去的人生啊，你才是一个来的。因为去是必须的，你去看彼得他就讲了，要叫你们宣扬了，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，就是要去宣扬，就是要到那些还没有光明的地方去。基督徒不是只是聚在一起开心就好了，那我们也确实很开心，因为有主，因为有一群兄弟姐妹，那非常非常奇妙可爱的，尤其看到你们这群人啊，在一起这么祷告，很自然的在一起啊，格外感恩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需要知道，主愿意人人悔改，不愿一人沉沦。那尤其主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。老实说，我自己也是很有亏欠。有时候手摊子好像是还有几个福音朋友跟着似的，其实不是，其实不是，我自己是啊，现在也快60，对吧？难道就这样等死吗？我好像这个还不行，因为我本来也没想做大事，但是呢，也不能这样等死，人生不可能就这样困在这个地方。我相信主还是有办法的，我相信主还是在我们身上有未了的心愿，我也相信怎么样？主还是有很多很多要得的子民啊，因为这世界怎么样，有很多很多人还是没有听到福音，或者是没有得救。所以我们要记得两个动词，一个是来，一个是去。当然首先是来，因为耶稣怎么样，用个命令语气叫我们来啊，说到我们不单今天信主，我们是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怎么样，也是每天真真实实来到他面前，你看他到底要你做什么，你看他是怎么样眷顾你保守你，对不对？但是怎么样，更重要的是要去，因为你不去怎么知道你来了，你来了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去。我们一个真的是当然也得常常的来到面前是认识他，对不对？来到面前知道他的力量，知道他的权柄和权能，对不对？但更重要的是去，因为他的心愿也是去啊。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说法哈，我是觉得很多东西需要我们重新调整。比如说今天很多人啊在讲，哎呀，我们是恩典的时代，我也同意啊。可是什么是恩典的时代？什么是恩典的时代？我非常同意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恩典嘛，我们得救就是神的恩典嘛。但是恩典时代不等于是坐在这里等恩典，或者不等于坐在这里怎么样，恩典从天上就倒在我的怀里哈。其实不是，我看有一个人写得很好，对吧？真的，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更多的恩典，其实在跟随 主的这条路上啊，你更能经历神的丰盛，也更能得到神更多的祝福，也更能经历怎么样得支取神更多的恩典啊。坐在这里是不可能支取神的恩典的，固然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，但是我们往前走，或者我们彼此相爱，或者我们爱这些人，或者我们传福音，或者我们能够更多的联合，我们更加的成为一体啊，我们更能够经历神的恩典。不要做一个躲起来钻着套子里的人，我们真的是真心来到主的面前的人，我们真心来到的面前，我们一定是进到人群里的人，来是为了去，去一定要先来。好，我们来来去去啊，就是这样，怎么样一生就过完了哈，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见主，好吧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